弟兄姊妹，主日平安，请大家打开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今天我们要分享这一章的信息。首先，让我们来诵读这段经文。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成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启示，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从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主所爱的弟兄们呐，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招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讲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好，首先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我们仰望您，主我们祈求您来怜悯我们，纪念我们现在的艰难。我们虽然不能够在一起，但愿我们被圣灵所引导所连接啊，仍然能够感受到我们同属基督的身体，我们同属一个教会。主我们仰望您，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用您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来坚固我们，听我们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帖撒罗尼迦后书与帖撒罗尼迦前书紧密相连，前书的写作背景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不久就受到了抵挡他的犹太人的攻击，所以他不得不离开了这座城市和刚刚建立的教会。虽然离开，但保罗的心始终非常牵挂年轻的帖撒罗尼迦教会，因此他就差派提摩太回去探访。后来提摩太给他带回了好消息，告诉他虽然在艰难和逼迫中，但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依然信心坚定，服侍火热，这使保罗的心大得安慰。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保罗写下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在这封书信中，保罗一方面为帖撒罗尼迦教会感恩，一方面也给予他们许多教导，特别是在末世论和基督徒生活见证等方面。帖撒罗尼迦后书的写作一般认为是在前书发出后的几周之内，写作的原因是前书中教导的一些问题，例如末世论的问题，在帖撒罗尼迦信徒中仍然存有疑问和偏差，所以保罗就在写下帖撒罗尼迦后书来进一步教导。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后书第二章就是关于末世论的部分。在前书的四章十三节到五章十一节已经论到主再来和圣徒被提的问题，与今天要分享的第二章相比，这两段经文的重点有所不同。在前书中，保罗鼓励信徒热切盼望主再来，并要积极准备，警醒等候，好像那一天很快就要来临了。而在后书这里，保罗又劝信徒不要轻信，主的日子已经到了，好像主再来并没有那么快。这不是说保罗的教导前后矛盾，而是在保罗看来，主再来的日子确实可能很快很突然， 但也仍有一些主再来必有的印记没有满足，所以他劝信徒不要被主再来的消息轻易引诱，无论是借着神秘的预言，或是借着教导，甚至伪造使徒的书信，都不要轻易动心，不要惊慌，最重要的是要坚守使徒的教导，站立得稳。今天我们思想这一段经文，会发现今日教会的状况与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状况非常相似，我们也同样关心末世的问题，我们的周围也同样存在谎言的引诱，我们的心里面也同样存在破口，所以我们也同样需要听从保罗的教导，明白主的心意。以下是我想分享的三个方面，第一是关于末世的奥秘，第二我们要小心提防的事，第三是对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事。首先，关于末世的奥秘，保罗在后书中劝告信徒不要轻信主的日子已来到的谎言，他的理由是主再来前必要出现一些事必要出现的一些事还没有发生，这些事包括四节所说的离道反教的事，还有大罪人的显现。离道反教的事就是指很多人背叛信仰离开教会，这说明在那时邪恶的力量要大大高涨，好像撒旦倾全力进行攻击，但这个事件究竟应验在何时，今天并没有定论。在罗马帝国残酷逼迫教会的时期，有很多基督徒因胆怯而否认主，甚至也有主教软弱跌倒，跌倒的人非常多，以致后来在是否重新接纳他们的问题上引起了极大的纷争。在49年后的中国，直到80年代初，都一直持续着对教会的逼迫。我们知道王明道、袁向臣、谢摩善等前辈宁愿坐牢也不肯屈服的见证，但其实也有很多心酸的历史让我们不愿面对，就是也有很多的信徒、牧师离开主，甚至出卖他人以自保。身处这些大逼迫中的人都切实感到邪恶的猖獗和逼迫的惨烈，所以他们都有理由相信离道反教的事就发生在他们的时代，但当那些时代过去了，主却还没有再来。保罗提到的另一个要发生的事是大罪人的显现，大罪人在这里又被称为沉沦之子，在圣经中也被称为敌基督，他不是撒旦，但却依靠撒旦大有能力，他可能具有世界级的影响，甚至超过一般的政治领袖，而要求人当他是神，向他敬拜。那这个人是否也已出现了呢？今天也没有定论，有人说他是某个罗马皇帝，有人说他是教皇，天主教会也曾说他是马丁路德，也有人说他是希特勒或是列宁、斯大林，这些人都似乎符合上述的特征，但主却还没有再来。此外，第六、第七节提到大罪人之所以还未显露，是因为有一个拦阻他的，帖撒罗尼迦信徒似乎知道那拦阻大罪人的是什么，但后世的教会却难以判断。有人说这拦阻大罪人的是罗马帝国，也有人说是法治体系，还有人说是教会或是圣灵，说这拦阻的力量是教会或者神自己，似乎更有道理，但这又难以解释第七节所说的那拦阻的被除去。所以保罗关于末世的教导，其实也是整本圣经关于末世的教导，既有清晰之处，也有隐晦之处。清晰的是主再来前福音要传遍地极，但教会也必遭遇逼迫和抵挡，又有教会的仇敌要兴起来，而隐晦的地方是这些事究竟如何具体应验，以及这些事的发生与主再来的日子如何关联。主在马太福音24章也告诉门徒许多关于主再来的预兆，但最后却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这就说明上帝所启示的预兆也并不能让人准确推测出他再来的日子。假设将来有一天全世界的教会都公认某件事或某个人正应验了保罗的预言，但那仍然不能说明距离主再来还有多少日子。所以主启示预兆是要我们时时感受他再来有多真实，而他又隐藏具体的答案，是恐怕我们失去忍耐或者放弃本分。 因此，在任何时代面对末世的信息，最重要的是提醒我们那日子的真实。每一次思想这些经文和考察时代中主再来的预兆，都应激发基督徒对那一日的盼望和期待，也使人产生勇气，可以胜过世界的逼迫和侍奉的艰难。可以说，这些预兆多真实，主再来也多真实。这些预兆多真实，主的得胜也多真实。但另一方面，主也禁止人越过他设立的界限，强解他的话语。今天有的教会发生分裂，有的人随便说别人是异端，就是因为他们将自己对奥秘的揣测当作绝对真理，相信这样的态度并非神的心意。另外，更要小心的是，古往今来的许多异端正是以强解末世论或强解其他神隐藏的奥秘作为诱人的手段。第二个方面是我们要小心提防的事，在小心提防的事当中，特别是在防备异端的问题上，基督徒要特别提防三件事：一是对奥秘的强解，二是神迹奇事的诱惑，三是个人内心的破口。关于对奥秘的强解，使徒彼得在论到保罗的书信时曾说，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可见强解圣经是多么严重的问题。圣经中确实有些难明白之处，例如预言，这是上帝亲自设立的奥秘，是基于他至高的智慧。但圣经中有奥秘，并不等于一切圣经都是奥秘。我们相信一切关于救赎的核心真理，例如基督是谁，他的工作是什么，以及我们如何得救，圣经都清清楚楚地启示了。即使是奥秘，也不等于我们一无所知。无论是但以理书还是启示录，我们都能够清楚地知道，他们都是对基督的预言，并且基督必然再来，基督必然得胜，基督的仇敌必遭审判和消灭。这些核心的关键的信息，神丝毫没有向我们隐藏，而我们不知道的只是过程中的一些细节而已，毫不影响预言的结局。对清楚的真理坚定的持守，对不清楚的真理保持谦卑开放，是真正敬畏神的态度，也能保守教会的合一。而利用这些奥秘激起辩论和血气，以致造成教会的分裂，正是魔鬼惯用的伎俩。而声称自己已经破解圣经一切的奥秘，一切历史上存在的疑难，自己都发现了症结，这样的人要特别小心，因为狂妄、无所不知、掌握特别的知识，正是异端的典型特征。关于神迹奇事的迷惑，保罗在后书二节提醒基督徒，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都不要轻信。灵就是指某种超自然的启示。第九节也说，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启示。这就说明异能、神迹、奇事还有超自然的能力都并不一定就是出于神的。摩西将手杖变为蛇，埃及的术士也能做同样的事。使徒行传记载，在腓立比有一个被鬼附的使女，用法术使他的主人们发了大财。还有在凯撒利亚有一个叫西门的人，也是能够行邪术，以至于撒玛利亚的凯撒利亚的百姓都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可见仅凭超自然的现象，并不能断定是出于神还是出于魔鬼。圣经也并未应许依靠神迹奇事是基督徒成长的必经之路。甚至当犹太人请求主再行几个神迹给他们看时，主却没有迎合他们。我们相信神的能力从未改变，在今天他也仍会使用神迹奇事使人信服。但圣经也告诉我们，神迹奇事并非上帝护理之功的唯一手段，甚至可以说这不是他赐福和指引基督徒的主要方式。如果神迹奇事可以随时指引我们，那顺服神的话语就不再必要。如果神迹奇事可以随意领受，那么苦难、熬炼、忍耐也都将不复存在。显然这并不符合神的作为和旨意。有人说，真正的属灵是能在一切的历史和现实中都看到神大能的手在掌管， 对此我深以为然，以为只有看得见的神迹才是神迹，其实是属灵的眼光还很肤浅，而把信仰建立在神迹奇事的根基上，那一旦神迹奇事不能常常发生，那这样的信心就难免软弱失落了。这样的人因为信心根基不稳，就很容易被魔鬼用吸引人的邪术迷惑掳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唯有神的话语才是信仰唯一可靠的根基。圣灵的工作并非在于给我们新的启示，而是让我们想起主所说的一切话，并明白他的话，顺服他的话，这话就是圣经。单单依赖神迹奇事走信仰的路，看似鲜活又便捷，但其实潜伏着巨大的危险和引诱。第三，关于个人内心的破口。古往今来，魔鬼的伎俩总是不断重复，但仍能屡屡奏效，归根结底正在于人性中的破口。所以我们的心正是自己我们的心正是自己最要提防的。那些奥秘的解说和法术异能之所以有效，根本在于人里面有与它呼应的需要。例如猎奇的心理，越是隐秘的事越能激起人们的兴趣，所以挖掘他人隐私的新闻和所谓政治内幕的报道永远都大受欢迎。还有骄傲的心，知道别人不知道的，明白别人不明白的，可以极大满足人的虚荣心，给自己一种属灵人的感觉，这些都是魔鬼借以引诱人的破口。此外，第十节说，那些被魔鬼欺骗的是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这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中对末世特征的另一个描写。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当时常警醒自己对真理的态度如何。你是否感到福音已不再能打动自己？是否圣经对你已不再有新鲜的亮光？或者你期望在讲解圣经之外还有更好的蒙恩之道？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要加倍小心了，因为那说明我们心里正在悄悄打开一扇门，而魔鬼已经伺机要进入我们的生命。圣经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愿我们保守自己的心，靠圣灵堵住一切的破口，无论是猎奇的心，还是骄傲的心，还是厌烦真理的心，一律靠圣灵制服胜过。愿我们心里的防线坚固，毫不给魔鬼留可乘之机。最后想要说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最终保罗在后书中并没有解答主再来究竟在何时，而他所强调的乃是第十五节，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的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13节也说，信徒是因信真道能以得救。那么那使人得救的真道，保罗所传所写的教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正是哥林多前书2章2节所说的，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知道主来的日子不会影响救恩，而不认识基督则绝没有救恩。在末世论上有偏差不至于失去救恩，但偏离了十字架则一定丧失救恩。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愿我们有智慧分辨核心真理与次要真理，分辨上帝显明的旨意与上帝隐秘的旨意。核心的真理愿我们坚定持守，次要的真理愿我们谦卑开放，对上帝明显的旨意愿我们信靠顺服，对上帝隐秘的旨意愿我们敬畏节制。愿教会和我们个人都因体贴上帝智慧奇妙的旨意而蒙福。阿们。